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讲到得胜者的侍奉。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圣经，在马可福音13章34节。马可福音13章34节这个地方说，这是正如一个人离开本家，寄居外邦，把权柄交给仆人，分派个人当做的工，有吩咐看门的警醒。这一段圣经是耶稣在讲到末后的日子，就是从无花果树来学比方的时候，耶稣就提醒说，在耶稣再来的这件事情上面，那个日子那个时辰没有任何人知道，所以呢，我们必须要谨慎警醒祈祷。当讲完了这一个事情之后，耶稣就用这么一句话，用这样子的一个比喻来告诉我们有关这个得胜者将来在神的国度里面那个侍奉应当要注意的事情。34节提到说，他说就好像一个人他离开了自己的家，他要到国外去，他就把他的权柄交给仆人。这个地方提到说，他要把他的权柄交给他的仆人。所以这里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就是神要把权柄来交给每一个侍奉他的仆人。我们都知道，前面几次的信息当中我们有谈到，得胜者我们所追求在侍奉上面，我们就是要忠心的来侍奉他。那么这个忠心的侍奉他，也就是我们在工作上面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一个目标。可是当我们谈到侍奉的时候，我们不可以忘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侍奉需要有神给我们的权柄。而这个权柄在马可福音13章34节这一段话里面很清楚的说，主人把这个权柄交给了仆人，也就是预表说，今天主耶稣他也把这个权柄要交给那些侍奉他的仆人。神是很公平的，他既然把工作要分派给我们，他也必定要赐给我们做工所需要的权柄。因此谈到这个权柄，圣经上一共告诉我们有两种不同的权柄。第一个权柄就是个人的权柄，在约翰福音1章12节那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这一个权柄就是指的说，我们只要相信耶稣，我们就有这个权柄，这个权柄就是做神的儿女。所以每一个人只要信了耶稣，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这一个神儿女的权柄，成为上帝的儿女是何等大尊荣的一件事情。因此神给我们这一个个人有什么样子的权柄呢？能够做什么事情呢？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10章1节。马太福音10章1节这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主耶稣吩咐那12个门徒，他给他们的权柄能够医治各样的病症，能够赶逐污鬼。耶稣当初打发这12个门徒去传福音，他不是让他们赤手空拳什么都没有装备就出去了，耶稣赐给他们权柄，使他们能够赶逐污鬼，并且医治各样的病症。因此我们可以看见，今天主也把这样子的权柄赏赐给每一个信靠他的儿女。这里提到两件事情，一个就是医治各样的病症，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谈到赶逐污鬼。当然这并不是表示说其他的这些的事情，这些的 权柄神没有给我们，但是这两件事情就是一个代表性的，让我们看见说神不单单要我们去传道，神也借着这一些神迹奇事透过我们彰显出来，为的要是来印证他恩惠的福音。所以今天我们要来思想，你我这些信靠神的人，神给我们这样子医治疾病赶鬼的权柄，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去使用它？我们有没有看见我们确实有这样子的权柄？今天中国的教会很多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够看见神的大能的彰显呢？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相信神的作为。反观我们也看见很多的教会，他们之所以看见神大能的作为在他们当中彰显，是因为他们实行了神给他们的权柄，以至于神的大能就透过每一个信靠他的人彰显出来。谈到医治疾病，我们要了解在传统上面，很多时候我们有一种错误的观念，我们认为说生病呢这一件事情好像是可以帮助我们的灵命啊更好，没有错，这个是其中一个可能的一个结果。但是如果我们从整本圣经来看这件事情的话，除非是保罗他身上的那一根刺，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七到九节，保罗提到他身上的那根刺的时候，他说他三次的求过主，求主挪去这个刺，结果呢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了。而今天我听过不少的弟兄姐妹这样说，哦，我今天得的这个病是主给我的一根刺。我要问的是，那么你有没有像保罗一样在神的面前好好的向他祷告，祈求他，求他来医治呢？保罗他很清楚的祷告，他不仅仅祷告一次，他说他祷告三次，他清楚的听到神跟他说，我不会医治你这个病，但是呢我给你的恩典够你使用的。从这样子一个原则，我们可以来思想神的心意，只要我们相信他，神他能，他能够来医治我们的疾病。除非是今天神已经清楚的跟你说神不要医治了，否则我们都应该带着一个期待的心，我们为他抹油祷告。我们当中如果有生病的，我们就可以请教会的长老来。我们就是知道在雅各书也告诉我们说神是无所不能，这一段圣经并不是指的说整个圣经里面的观念，并不是指的是说只有长老才可以祷告，但是这里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提醒，如果我们生病了，我们可以来祷告。圣经上说出于信心的祈祷，主必叫这人起来。那么可是我要提醒弟兄姐妹，当我们来寻求神在我们身上施行医治的大能的时候，照着雅各书这里的吩咐，我们应当先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如果我们自己里面还有一些的罪恶，我们没有向神承认，我们没有解决，还有一些不能够饶恕人，我们心里面还有苦毒，如果我们还有一些不讨上帝喜悦的事情我们还在做，我们怎么能够祈求上帝要来医治我们的疾病呢？所以我们在祈求神之前，我们应当好好的省察我们自己，求主来洁净我们。当我们的罪得到完全的洁净，事实上神他医治我们的疾病也就是很自然就会发生的事情。我自己曾经得过病，医生告诉我说这个病不会医治好了，但是经过了4年痛苦不堪， 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有一点觉得说，如果这么痛苦不如死了算了。但是经过有一个礼拜的时间，我在神的面前立定心志说要好好的为这件事情来祷告。神很奇妙的，他垂听了我的祷告。在过去我是没有办法来向各位诉说神就是这样子一位神的，但是当我自己经验到神他就是这样子能够医治我们疾病的神时候，我清清楚楚的相信并且能够向每一个弟兄姐妹做见证。圣经上所说的，说耶稣所行的这些的神迹奇事，若他不是神他就不能行，若他是神他当然能够行这些事情，他不仅仅过去能够行，他今天也照样能够行。所以你我今天所能够所要做的，就是我们单纯的凭着主的吩咐给我们的权柄，当我们弟兄姐妹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来为他祷告。不仅仅是医治各样的病症，主也把这个赶逐污鬼的权柄给了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又有一个错误的传统观念，我们认为在这个赶逐污鬼的事情上面呢，应该是传道人、是牧师、是长老的事情。特别是当西方的教会把福音传到中国来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也不知不觉把那一种圣品阶级、神职人员才能够做的这种观念带到了今日的教会。但是我们回到圣经上来看，耶稣当初拣选这些门徒的时候，就把这样子的权柄给了他们。所以只要我们凭着信心来依靠上帝，我们也可以来做赶逐污鬼的工作。谈到赶鬼，今天在中国的农村里面，我们仍然会发现有不少有这种被鬼附的事情。那么我们要了解为什么会有被鬼附的事情呢？基本上有几个原因。通常如果是拜偶像的，如果是敬拜那些这些的这个金座、银座、木座的这些的偶像，拜得很虔诚的人，很容易就有机会被鬼附身。那么另外就是犯奸淫，有很严重的这种的淫乱，这种在色情方面的罪的这样子的人，根据过去我侍奉的经验也发现，是很容易给魔鬼有这样破口，以至于被鬼附。另外还有就是在心里面有很深的仇恨，不能够饶恕人，多少年在心中压抑，不能够饶恕，恨到一个地步，那样子的苦毒就给魔鬼开了一个敞开的门，让他进来。那么我们怎么知道一个人到底他是被鬼附呢？或者他很可能只是精神的状况不好，精神失常，所谓的精神病。这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则，从圣经上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那个格拉森的鬼他力大无穷，所以一个被鬼附的人往往你可以看见力大无穷，眼神露出凶光，甚至我曾经看见过有的被鬼附的身体扭曲，甚至像一条蛇一样。而且当他听到耶稣的名字，听到宝血的诗歌、十字架的诗歌，他心中会产生抗拒，会产生惧怕。因此对于这样子鬼附的人，我们怎么样来处理他呢？首先我们可以要先洁净我们自己，认罪，甚至有时候对有一些的鬼我们需要禁食祷告，预备好我们自己。然后当我们去赶鬼的时候呢，最好不要一个人去，至少两个人、几个人一起去，同心合意 在那边彼此扶持，彼此祷告。那么一个人在那边赶鬼的时候，其他的人可以在旁边同心的默默祷告。当我们在赶鬼这个过程当中，也可以唱十字架宝血的诗歌。最重要的，当我们在赶逐污鬼的时候，我们要切记，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乃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名。所以当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赶逐污鬼的时候，很奇妙的，每一次我都看见，当主耶稣的名出来，那个污鬼就惧怕，那个污鬼就开始不安。那么很多时候，这些被鬼附的人，我们也要帮助他，让他能够认罪，把他过去跟偶像的关系，所做过一些不好的事情，一些跟偶像邪术有关系的事情，要把它处理干净。当这一切都做了之后，事实上我们就很容易把污鬼赶逐出去。弟兄姐妹，不仅仅是神给传道人，给那些侍奉他的这些长老有这样子的权柄，神也把这样子的权柄给了每一个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有一次，有一个十几岁的一个年轻的孩子，他自己的爸爸就是一个传道人。那么有一次，他的爸爸到了一个很远的村庄去传福音，不在家里面，结果教会的人突然跑来这个传道人的家里面找传道人，就说，哎呀，发现有一个人被鬼附了，要请这个传道人去赶鬼。结果这个孩子听到这件事情，说，我爸爸不在家。那么他说，那怎么办呢？那没有人可以去赶鬼吗？这时候这个孩子他就想起圣经上这个赶鬼的一些的例子，他就自告奋勇的说，他说，那我去吧。所以他就跟着几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就一起赶去一个这个被鬼附的家庭当中去为他赶鬼。感谢赞美主，经过了祷告，经过了一番的征战，这一个年轻的十几岁的男孩，虽然爸爸不在，但是这一个传道人的儿子，因着他相信神，他因着他支取神给他的权柄，终于他也把这一个鬼赶出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小看我们，神说信他的人必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只要我们来依靠神，我们也可以来把这一些的污鬼赶逐出去。那么除了这个个别的权柄，还有呢，就是神也给团体，也就是他的教会有这个权柄。在马太福音十六章那个地方提到，神把这个教会，神给教会的这个权柄呢，他说他要把他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面，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这是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到十九节这段圣经所说的。他说他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释放的，天上也释放。这个地方就是指的说，神给教会有权柄。不仅仅神给教会有权柄，在马太福音十八章那边告诉我们说，神给教会的这个权柄怎么样子才能够发挥出来，怎么样子才能够产生出来呢？这个地方马太十八章十八到二十节就告诉我们说，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释放。我要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弟兄姐妹，这里就给我们一个清楚的一个应许，神把这个权柄给了教会， 而教会要发挥出这个权柄，怎么发挥呢？就是要同心合意的祷告。所以这就让我们看见，今天我们要操练做得胜者的侍奉，今天的教会也必须要让弟兄姐妹好好在教会的祷告会，教会两三个人聚在一起的祷告这件事情上面，我们要好好的来操练。在美国的纽约有一个布鲁克林的教会，这个教会原本是一个要关门的教会，本来是只有十几个人，牧师带着这十几个人在那边聚会，到后来他自己都不想做了。但是神很奇妙，这个牧师在神的面前哭求，呼求神，在那边常常在那边祷告，说神啊，你如果带领我来这里，你要帮助我。结果就这样子的惨淡经营，从十几个人的教会到今天6000多人的教会，这个教会还在持续的成长当中。很多世界各地的人跑去参观，发现这个教会能够成长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们的祷告会，他们祷告会里面就有1000多个弟兄姐妹们聚在那个地方，当他们呼求神的时候，惊天动地，许多弟兄姊妹们有难处到了教会里面来，当他们一呼求神，神亲自的就解决他们的难处。很多一些离婚的家庭重新的复合，很多一些孩子不听话的去做太保，去做流氓，去做土匪的，这些人回到神的面前。很多一些教会不能够解决的问题，结果就看见上帝亲自听他们的祷告，问题解决。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举例子的话，有许许多多的例子可以举出来，让我们看见今天神把这个权柄给了他的教会，我们需要好好的来操练祷告，同心合意的祷告，支取上帝给我们权柄。我们起来祷告。主耶稣啊，我们实在感谢你，你虽然不在我们中间，你升天坐在天父宝座的右边，但是你把这样子的一个权柄给了我们。当我们什么时候同心合意祷告的时候，什么时候当我们奉你的名依靠你的大能赶鬼医病的时候，你就与我们同在。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支取你给我们的权柄，做你忠心的管家，好叫你的教会可以被建造起来。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听众好，现在我就简单的把今天的信息提纲挈领分享给大家。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个题目呢，就是讲到得胜者的侍奉，特别我们引用的经文是马可福音13章34节，告诉我们说神要把这样子的权柄分派给他的仆人，因为他选召我们去为他做工，他选召我们去为主传福音，他一定要赐给我们权柄，以至于我们在传福音在侍奉主的时候，我们有这样子神的权柄，我们才能够侍奉的有果效。那么这样子的权柄又分两方面的权柄，第一方面的权柄就是个人的权柄，也就是在约翰福音1章12节告诉我们说，神的儿女每一个人，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权柄，就是做神的儿女的这个权柄。那么做神的儿女的权柄呢，马太福音10章1节告诉我们说，他也给我们有这个医病跟赶鬼这样子的权柄。所以呢，今天神把这样子的医病跟赶鬼的这样子的权柄给了每一个信靠他的儿女，我们就可以靠着主的名有这样子的权柄， 当我们弟兄姐妹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为他祷告，求主医治。我们也可以看见说，神不仅仅把这样的权柄是给个人，神也把这样子的权柄特别是给了教会，让教会特别是教会的祷告会，在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八节到二十节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因着同心合意的祷告就能够有这样权柄，地上捆绑天上就捆绑，地上释放天上就释放。感谢主给我们这么好的权柄，愿主纪念他自己的话，祝福大家。